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我觉得我自己今年最大的感觉应该是一个就是修复，就有点像是一个修复的新的阶段。然后跟其实我有很认真的回想过检讨过，就是说进入疫情，然后还有我为什么非得在那一年，就是明明知道是一个急救章的状态，然后还是硬要在那一年上乌力的募资。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说，就结果论来说，它有一点点是一个很像我当初，我现在要讲出来了，很像我当初绿党那一年的感觉。我说那个体验很像当初绿党那一年的感觉。然后那回头看的话，其实绿党那一年到乌力这一年也差不多正好十年吗？十年或十二年，十二年，就是开始进入那个选举的 loop， 然后那个是2009年。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很习惯这个状态，然后这个状态其实就是一个我的二宫月火土的状态。我的意思是说，它就是月火，然后直接带来很大的跟很坏的土星，然后只是说这一次是更明确的发作在二宫，因为那个在我的本命盘那个月火土就是二宫。然后月火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好像很习惯一种被逼迫跟被催促跟被驱赶，就是一种没有准备好就要做就得做的急躁，就是不能等到准备好。就是我好像不习惯，或者是说在我的模式里面没有从容这个状态。然后虽然说外观看起来我好像就是一个很动作很慢，然后跟懒洋洋的人，可是我觉得在大事上很容易有这个状态。然后只是说第一次的时候，这个可能不算第一次，但是说以外在大的事件，然后跟是我自己就是做成年人做主做决策的事情来说是第一次，就是绿党那个时候。然后第一次的时候他有一个借口，就是有一个形式上的理由，叫做我们那个时代这种青年参政是没有人做过的事嘛，就是十几年前。然后所以我们要做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他本来就会这样。就是好像有个东西可以回头去说跟自己说，就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然后可是这一次就完全不是。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大环境的逼迫，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经疫情。然后我觉得我的心态上也有一种想要转型的急躁，就是说我原本就是等于是用一个那个独立工作者，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系统。这个没有资源系统有很多个层次嘛，就是第一个层次是我没有家人，然后第二个层次是我没有任何体制或体系的支持和保护，然后自己一个人做那个就是接案的谈话工作，然后虽然它是以一个比较身心灵的形式，然后但我还是会有一种就是我也没有社群，然后我也没有保护的感觉。然后那进疫情了之后，面对面的谈话就变成客观上很不可能。然后那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疫情会多久，但是眼看着它就是不是三两天会结束的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有一部分其实是这个，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客观上面的逼迫，然后跟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内在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做准备好才做，跟为什么需要等到准备好才做的这个事情。然后所以把它搞得就是我们自己很急躁，然后很急救章的让它上线。然后那个而且我自己也有一种不知节制，我觉得月火合相以及他在狮子座真的是很容易有一个不知节制的感觉，就是那个不知节制就是说 就是做了就要马力全开，然后包括就是下广告预算这件事情，然后让我自己收不回来。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募资虽然说就是还好像还是就是做出了一个东西，而且也是有一些朋友很喜欢，然后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私下也是会收到一些人告诉我说他很喜欢，然后但是客观上来说我觉得就是做了一个很糟糕的这个字讲出来好奇怪，很糟糕的商业的决策然后以及让自己就是陷入一个很就是很疲累很劳累然后又没有实质收获的状态，然后跟就是它形成我后续就是很大的负债的压力这样。然后所以其实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去借那个贷款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方案上面有个宽限一年嘛，所以等于是结束的那一年就是一年当中我就是在那个就是懒洋洋的好像不会怎么样就是反正日子就是这样过，然后就是很低迷，然后动力很低，然后一年过完了之后到去年下半年开始发现说啊每个月要还债了就真的要还那些钱了，然后就觉得一方面有一点恐慌，然后二方面就是好像赶火车，就每个月就在那边赶那个火车，就是因为也要缴房租嘛，就是月中要缴一笔月底要缴一笔月中要缴一笔月底要缴一笔，然后就一直在赶那个就是叫做现金流这样。然后和而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讲出来就不是秘密了就是我公司到现在还没有收掉，就是因为他会每个月会有个费用有个规费，就其实好像都没有很多，然后但是可是就是会加起来他就
也是一笔，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这今年到大概上半年七八月的时候我还自己有点得意洋洋，就觉得啊、哦、好厉害我还每个月都付得出来，然后可能到十月十一月就突然不行了，就是就觉得那个好像就是可能也是有一种很累吧，就真的一直赚钱好累。然后又有一种就是好像眼睛往后看又有一种啊还要好久，然后所以呢所以大家江湖传说说人在心灵脆弱的时候就会一直想算命这件事情是真的。其实我觉得哭一下也好了，我好像还没有好好的理过这个过程。
嗯，而且你的那个占星研究大爆发也是在
对，没错，
无力
这就是说，这就是说，人在心灵脆弱的时候就很想算命，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占星技术大爆发，就是这个大爆发。它完全就是一个自我修行，就是说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就是我们是几月啊八九月就是开那个中国盘讲座的时候、分享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私人的讲座嘛，我也不敢公开，然后我就是个俗辣，然后应该不是说我就是个俗辣，而是说年纪渐长渐渐学会就是俗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人要知道怕就是不要老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讲人有的时候要知道怕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也是土星和火星的教训嘛。
嗯，
然后虽然说就是我们年纪也有一点，我每次在跟占星咨询的朋友在讲那个比如说在讲土星的时候都会 很认真的想要说一个观念，是说土星回归之后，就是土星来到第二圈，就土星来到第二圈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它一定都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嗯，
就是你人生会在经历很大的坎，就是说四十几岁，其实我这一年就是它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土星对分相的行运。然后但是就是说在第二次了嘛，就对我自己来讲，就像我刚刚讲说，就是回顾起来就是十几年前的历程，然后跟现在的历程，它也是有一个不完全一样，但是感受性上面有一个动力比对起来是很类似的东西。然后只是说它这一次更明确的发作在就是经济的事物，其实就是我的土星二宫这件事。
所以土星现在在你八宫吗？
没有，好消息，他去九宫了。事情是在土星在八宫的时候发作的，嗯、对。然后，因为那一年就是木土大会合嘛，2020年年底木土大会合，然后土星在那个就木土大会合就是在水瓶座，水瓶座就是我的八宫、
嗯。
然后那木土大会合是在水瓶座的初度数，然后所以说等于是这个就是最糟的情况，因为八宫同时有木星，所以我一定可以接到比我应该可以接到的钱更多的钱。
嗯，
然后但是木星走了就剩下土星、
嗯、
所以我要面临就是比我能力能够从容应对的更大的债务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占星上面很血淋淋的教训啊。然后虽然说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想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可怜哦，然后难过一小下，但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正向来讲，正向就是比较合理的来想它的话，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件好事，是因为这个好事的意思是说，这一次就虽然说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就是也是有一些被我拖下水的小伙伴嘛，像是阿鲁这种然后但是其实这个跟我在第一次的感觉是很像，我说在绿党那一次的感觉是很像的，就是说有一些人被我拖下水，而且那个感觉就是被我拖下水，就是我如果没有跟他们说一起来吗一起来吗，他们就不会来了，然后他们就不会就是需要跟我一起经历那个过程，就是 会感觉同样那个感觉，就是我做了很不好的事情，然后这个很不好的事情就是那个好像最后他的那个负面的后果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承受完就没了，就是
我想到你的凯龙十一宫
没错没错没错、啊、你说的很好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相互回应的意思，就是凯龙十一宫金牛座、
嗯、
而且你知道凯龙在金牛座几度吗？三度。我的月亮跟火星也在狮子座三度，所以它就是一个准四分相、哦、而且总之就是说就是狮子座又在二宫，然后金牛座也是那个就是第二个星座，就是整那个讯息就是重复到就你很想说少啰嗦好了，讲得很大声了，听到了就这种感觉。但 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这一次，但 这一次的比上一次好的意思是说，这一次的就是好歹就是没有其他的部分嘛，就是还钱就好了就是他没有其他的就是人际关系上面的，舆论上面的，或者是说各种有伴关系自我感觉，就是那种没有其他层面的毁灭。我说在第一次的时候它是整个全面向的人生或是生活的毁灭感，然后还有自我感觉的一种毁灭感。但是这一次好像第一就是它没有那么严重了，就它就是对赚钱很辛苦，但是但是就辛苦赚钱就还钱就好了。然后然后而且也等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很多的注意力，很多的心力回头过去反省。然后这个反省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叫做学占星，就是说我就说这个反省的方法叫做学占星，这件事情很奇怪，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有很大力气去反省，然后这个反省是透过占星的方法，就是说星盘上面各种元素反复的推敲，跟反复的去得到各种层面的诠释，然后回过头来去想我自己怎么长大的的这件事情，以及那个就是开始讲的那个驱迫感，就是好像说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办法允许或是让我自己一步一步来，就是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其实还是蛮有收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年的感觉，以及我觉得就是我的星盘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领土元素，虽然刚刚讲了凯龙星金牛座，但是就是领土元素这件事情，就凯龙星不太算嘛，而且是从月亮最近的嘛，哈，月亮到冥王星，没有人待在土象星座，南北焦点也没有。
我就是土象元素的支援小伙伴，
对，我就是一个土元素零。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也是用一个很激烈的方法，也不能说很激烈啦。我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什么做生意失败啦，或者说真的在钱财上面会经历很大起伏的那种，就是动辄就是什么几百万、千万的那种。人生起伏就是也是比不了，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然后但是就是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种被逼到从一个很切实很务实的角度去体验，就是每天要那么努力的赚钱是这种感觉。然后而且也是会有一种，就是因为你每个月就是有那个账单在那里，你就是需要那么多钱的时候，我觉得我有比较学会，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有道理的贪心，就是我觉得我有学贪心，但那个贪心不是说，因为世界上有一种没道理的贪心嘛，就没道理的贪心就是说，就比如说你要去杀人抢劫，那就是一种没道理的贪心，看到别人口袋里面有100万，我就会说你为什么不给我，那个叫做没道理的贪心。但是有道理的贪心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要给我多一点钱的这个感觉，就是我有在练习这个，就是我觉得在这之前我好像从来没有过一个历程是我要很扎实的一直练习厚着脸皮或是再更厚脸皮一点，然后的去说因为我会做这件事情你要多给我一点钱的这种感觉这样。然后哦，对，刚刚讲那个就是中国国运盘就占星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也没有能力再花很大的钱去学去上课或是什么的，然后所以回过头来，就我觉得这个学占星的过程对我来说它就是很扎实的自学的过程。那个自学的过程就是说每一个元素我得要把它拿回来，很认真的去在每一个层面上比对过它在我的人生是什么意思，然后或者说它在现实中是怎么兑现的，然后我才能够说我理解了和我掌握了这个符号它有这个意思。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土元素使用方式的学习这样，就是
就这样
就比较不是说什么啊那个老师讲说这个有这个意思，或者说那个课本上讲说有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对我来说就是有点不构成，就是我得要它有一个现实验证之后，然后我会觉得说就是这样，
自己种出来的才自己用。
没错这个是我最近在想，就是今年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年比较明确的感觉，或者是比较像是今年的主题。
在讲这个时候我也想到一个呼应的，因为我前几天帮林心瑞按摩，林心瑞就是我跟阿美的 以前的
灵性小伙伴，
对，然后他最近就回来台湾，然后找我按摩，然后又有稍微聊了一下星盘，然后他跟我说我星盘呢，就是如果说感情会发生，通常可能会是比较脆弱的时候，就因为月亮在最远的地方，在他那个巨蟹对面，
对对对对，摩羯，
对，然后所以会想要跟别人有建立关系的时候，通常都会是
最辛苦
的，人生比较脆弱的时候，
对对对，因为摩羯座就是辛苦。
然后在如果离开那个状态的时候，就好像不那么需要，或是
钱币酒，
对对，
我干嘛要别人？不用啊。
然后，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因为今年有一个也是蛮主要的修炼项目，叫谈恋爱。然后，这谈恋爱的一开始的起点也是在那个坐立的那一年，就是有一个。自信比较低落的时候，
你看嘛，你们这都被我拖下水。
也不算啦，就是 我自己愿意跳啊。
You jump, 你人也很好。果然是靠得住的乐童小伙伴。
对，对啊，也是一个自己觉得想要经验这个过程，所以上传。对，然后所以回到今年的这个关系的经验，就是他目前是一个告一段落的结束的关系。然后那时候阿美有给我一句话，我觉得蛮喜欢，就是他感觉是一个来补充我的太阳能量的一个对象。然后但是这个补过呢，就补过就好了，然后也要把这个当做一个更深的去想，那我自己的太阳，我要怎么让它的力量是在自己身上出来的？
回收，就是要把那个力量能量回收的意思。
对，所以今年就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让那个力量。
你刚刚那句话讲得很隐晦耶，就是什么，虽然是一个结束。对，但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今年的主题就是谈了一个恋爱，然后结束了
一个恋爱。对对对对，
好，不是嘛？结束了一个恋爱，前面就是有谈一个恋爱。
对对，然后，
但你有没有想要讲一下这个过程啊？就是怎么进入这个恋爱状态的，然后跟进入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或期望，然后跟后来是怎么离开的？
进入的时候可就感觉是一种自己那时候对自己的肯定吗，或是确信的感觉比较少的时候，但是在互动的过程中有感觉到对方很像是另一个自己在提醒我，他看得见我好的部分。
像是什么？反正今天就是哭哭 day。 哭哭互助会。可以啦，年终做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那时候他也是有兴趣在研究按摩身体调整，然后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算是按摩这件事情的交流。然后他在接受按摩过程中，他自己的内在就是也有很丰富的可能画面或感受，在经验那个触碰的当下
过程。
对，然后对他来说收到很多东西的感觉。然后他感觉那个触碰也很像是他理解了别人回馈他的时候，就是他的触碰给予别人的感觉，然后他在我身上理解的，就是别人在他身上感受到的，很像透过我在经历，他自己是在这样给予别人的对，就是感觉有一种透过另一个人，然后他好像可以很知道自己里面那个发光的东西是什么。
这完全就是一个恋爱的时刻耶。嗯嗯，
但后来跟这个人谈恋爱的体验怎么样？
体验哦，体验就是一个就是对方是一个月亮天蝎，然后就是还月冥合，所以就是那个月亮从冥王星的地府出来的时候就是可以好好相处，但是他月亮在躲进那个地府的时候就会觉得，
你说他月冥合，
对对对，就会觉得干你去哪。
大家要好好珍惜哦，刚刚那个是一个骂了脏话的阿鲁。平常很少见到的，骂脏话的阿美比较常见到。嗯，
对啊，所以就会觉得那个一个关系要往前进的那个伙伴，就可能有时候他会出现，然后有时候不见，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见，然后出现的时候就是他需要的时候，然后他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见。
嗯，很机车，
非常
很想打人，听起来很想打人。嗯嗯，所以后来是怎么分开的？就是在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跟他说老子不玩了，还是什么？
就我觉得，因为今年也是有在陆续接触不同的按摩系统，以前有稍微接触，但是今年想要更多的深入的探索，嗯，就刚好什么二推太阳进金牛的时候，对，嗯，对，所以今年是都做了蛮多跟身体工作方面的进修，嗯嗯，然后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比较专注在腹部、骨盆腔、海底轮这附近的区域，然后反正上课就会跟同学互相交换做练习，然后。就是那天按完肚子，因为肚子这边就是一个会储存很多情绪或是压抑的堆放的情绪仓库的地方，嗯，对，然后按完的回家那天就突然有一种很伤心的感受出现，嗯，然后就发现那个伤心里面是跟关系里面没有被回应的感受有关的，嗯，可能在那个按摩之前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可能有这些情绪，但是没有那么意识到，或是觉得他们没关系，他们先收起来没关系，但是 是在那个时候突然发现他们在那里，嗯，然后就突然发现就是在关系里面我很倾向的状态是先照顾别人，然后但是自己的需要或是渴望嘛，就会先放在后面，嗯嗯，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觉得被放在后面的自己他很不开心。嗯，然后就开始花比较多的心力去看后面的被放在后面的自己需要什么，他怎么了，或者他有些什么他很需要被照顾的，然后以及这些确实是这个关系里面没有办法被回应的，嗯
嗯，就是他确认这个关系当中的对象没有办法给你你需要的照顾，嗯，其实这个你刚刚这个描述啊，我觉得我会很快想到是那个我们第一次录音的时候，嗯嗯，就是你有讲一个为什么不爱讲话，嗯嗯，因为你说因为你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但是那个要求不会被理会或回应的这个，嗯，可能这个就是你的凯龙星吧。
今天是凯龙星
对，今天是凯龙星 day， 哭哭 day 就应该是一个凯龙星 day 啊，完全合理，
凯龙巨蟹二宫。
嗯， 其实我觉得凯龙巨蟹是蛮，所以我们都有一个二宫的病，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对你来，对你在你这个故事来说，凯龙二宫是蛮合理的，因为就是有几个面向嘛。第一个面向是，首先他对分向你那个就是月海天那一坨，然后第二个层次是他是巨蟹。就是是一个跟母性经验有关的，而且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凯龙是一个原生的创伤嘛，这个确实是一个原生的创伤，然后或者是说更白话文，凯龙心叫做受伤的妈妈，就是你的那个没有办法回应你的妈妈，确实是一个受伤的妈妈，
所以。感觉也是有一种透过想要照顾别人，很像把那个受伤的自己放在外面，
是是拼凑，
对，然后的那个投射，然后所以发现了这件事，也有一种回来直接去照顾自己，那个在哭的小孩，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在跟朋友做萨满旅程的同学做交换练习，题目也是跟这个关系有关的，整理或是理解，画面就是进到一个着火的森林，然后我在里面一直要找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然后我很着急，很伤心，很怕失去对方嘛，或是很怕对方很需要帮助之类的，的感觉，然后下一个卡就是我的力量动物，有点像是我的一个神兽伙伴，他就跟我说。
你的神兽伙伴是什么？
是龙。
哦哦，很威耶。
然后他就说，你在这个空间是没有办法看清楚的，然后就带我飞到森林上空，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看着就是烟雾弥漫，然后就有点理解到那个火场现在不是一个适合待着的地方，然后就是不管我想要做些什么，它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然后我的伙伴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平静的森林，然后面有一个舒服的干净的溪流，是彩虹的颜色这样，然后就让我待在那边，你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让我的状态都是可以被补充跟滋养的，然后那时候也有一个讯息出现，是我这个当下我可以做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以及不管对方是什么情况，这都是我最能服务到对方的方式。
这个结论蛮万用的，但是它真的是真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真的是我们可以服务到别人最好的方法。因为这个才是永续照顾嘛。就是我如果一下就把自己用干，那再来我就没有东西啦。
所以就看清楚，就是放下对这个关系的期待，回到自己的溪流待着之后就觉得开心很多。
哎呦，这个也讲得好好。
对，因为如果就是把那个期待放在希望对方可以，但是对方不行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值得，才会得不到，但是把这个期待就是放掉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身边好多朋友们 可以为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很被朋友们所爱。
嗯，所以这个是失恋到现在的感觉。
嗯，
所以有这个失恋应该还是好啦。
对啊，也是一个目前结束一个比较深的关系之后自己站得最稳的一次。
嗯，听起来很棒耶，听起来也是一个第二次了嘛，齁。
嗯，
好呀，我们开始的时候本来说就是就是先蕊一下，没想到就
直接进去了。
就是事情没有不小心，他们总是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要现在重新来一次开场白吗？
哦，补一下开头。大家好，我是阿撸，
我是阿梅，欢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我们今天跟阿撸讨论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有想说今天可以做一个年终场，2023的年终场，然后来互相回顾一下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这个 podcast 做到现在我们彼此的感觉怎么样。
嗯，有一个年终回顾。
嗯，所以如果从 podcast 开始，就是这一轮录 podcast 到现在感觉体验怎么样？
我觉得今年真的是一个可以算是我人生中话讲最多的一年。就不只是在 podcast 上啦，就是生活中跟朋友或是社群的互动，也是我就觉得第一次发现自己可以讲那么多话。
嗯，
然后讲话很开心的感觉，这样
是讲话很开心。听到你这么说真是太好了。
对啊，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初的时候有跟朋友玩一个蜕变游戏。
我们有需要跟那个听众传播一下那个蜕变游戏是什么东西吗？
好，
蜕变游戏首先它是一款桌游。
对。
嗯，然后它是一个就是讲的更直白粗暴一点，它是一个身心灵桌游。
它可以让你探索一个你设定的特定主题，比如说我要怎么赚大钱，或者我要怎么，
我很常设定这个主题。但是我每次设定这个主题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一些什么喜悦啦，善良。我每次看了我都生气，怎样，老子还不够善良。类似这种
也不是不够，就是他只是说把那个重点放在这里，他会带来
钱财。你不要岔题去帮他讲话。好，总之就是他可以设定，就是这个桌游可以设定一些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然后
你就会像在玩大富翁一样，他就会出现了各种可能是挑战或是提醒或是送礼物，来让你意识到如果你要前往这个目标，你可能有哪些资源或是哪些困难，或是你身上有哪一些限制你去前往这个目标的东西。
嗯，
对，然后那些牌卡都会让人觉得很那个词，那个形容词，
废话一堆，哼。
不是，是会觉得你怎么知道。
其实也是一种欧卡，你这么说的吗？
嗯，然后所以我反正我那时候设定的目标就是我要怎么活出我喜欢，我想要成为我自己之类的。嗯，然后其中带领者就会引导我们在每一步去感觉一下桌面上游戏的进行跟我们内在的互动是什么。
嗯，
对。然后我有一轮换我的时候，我就前面有抽到的一个提示是关于沟通表达。对，然后所以我就在那一轮换我掷骰子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设了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更能善于使用沟通表达这件事情，来帮助我可以获得更符合我自己想要的生命。
然后他就出一张签叫做 podcast。 人家没有这张卡。
然后我就甩到了一个闪电，然后那个闪电的意思，它是有要执行一个任务，就是它有一个钱币，它一面是闪电，一面是眼泪，嗯，就是你要执那个硬币，把它从就是放在手掌，用拇指把它弹起来，然后把它盖在另外一只手的手臂上。打开如果是闪电，就是这关通过；然后如果不是闪电的话，是眼泪的话，你就是需要得到眼泪代币，对。嗯，
就是宝贝，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那个动作设计实在是非常的复杂，就是
你要那个弹硬币，
对，弹硬币弹起来，然后让它落
在天空中翻滚，
对，落在另一只手臂上，嗯，然后把
你们规定这么严格，
把它按住，嗯，然后再开牌，嗯，对，
我们都不管，就是丢了就是了，或是你放在桌上用转的也可以。
对，然后总之我就在进行这个华丽的复杂的动作的过程中呢，就是一直遇到一些失败，就是他可能一下弹不知道去哪里滚不见了，然后再把它找回来，然后再弹他又有一个失败，不是一个顺利的着陆的状态，着陆
就是一直飞不飞，
对，然后最后他终于成功的时候是一滴眼泪哦。然后带领的朋友就请我再感受一下这一连串的发生，他在说些什么。嗯嗯，我就感觉了一下，我就有这种难过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那是一种挫折，就是很不顺利，或是很一直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目标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就很像是一个，因为我不熟悉，所以我在练习的时候总会一开始就会出错，或者一开始就是会失败，然后但是就是去做，然后他会越来越熟练，嗯，对，然后就也是放到讲话这件事，好像要从 不熟练到熟练的过程，就是要经历过这个可能会有失败或挫折的感觉，但是不要怕那个感觉，就是你经过这些东西你会得到，
这个讲的蛮好的，阿鲁已经可以是一个身心灵老师了，已经可以是一个很棒的身心灵老师了。
所以在得到这个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对啊，不用担心那么多，就是去讲，然后去更熟练于把东西讲出来，或是享受讲话的当下这个状态。嗯，然后就越来越可以透过讲话这件事更精准的连接到我自己内在的感觉，然后把它传送出来，然后抵达别人，再从别人那边得到回馈。
我一下子浮上来很多件事情，但是，对，但是我要选择一个嘛，好。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就是这个蜕变游戏，它是发生在我们开始录 podcast 之后之前，
今年初算是已经录了半年，
对，所以是我们去年大概
七月开始吧，嗯，七八月，
对对对对，总之就是六七八月那附近开始录。然后所以是一小段时间，嗯，然后那你还记得你一开始最开始就是我们在录这个 podcast 的时候的感觉吗？就是
很可怕啊。
你现在会回头去听那个头几集吗？什么讲游泳，跟你讲那个什么海货，
有一阵子没听了，但是就是因为每一次录完音上架前都是我自己在剪，然后我今年有在剪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我有比较喜欢自己的声音了，就是以前剪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天哪，我觉得我声音好难剪哦，就是那个可能句子吧，或是那个语句之间的听起来那个接收讯息要把它整理成好，
我明白，
好接收讯息的那个过程比较工序比较复杂，然后但是 今年越剪越有觉得
还不错，
对，还不错，然后也蛮喜欢听到哦，我讲了一个我自己也觉得蛮有趣的东西，这种感觉。
嗯、哎呦，听起来好棒哦！嗯，所以你觉得就是那个蜕变游戏的过程，就是有帮到你更容易前进，或是更能够顺利的转化讲话的感觉？这个，
嗯，就是一个蛮有力量的鼓励，
很励志的故事。
那阿梅今年过得怎么样？或是从录 podcast 以来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觉得我们去年开始录 podcast， 那个应该就是我等于是在一个就是一个人的那个低潮时段，就是还在消化那个经验，然后跟那时候募资结束嘛，然后开始处理一些后续繁琐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缺失，就是对于繁琐的人间事物的你说处理的耐心，或者是说我好像注意力没有办法回到那上面，然后所以我始终都有一种无法理解，就是每一个步骤我都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感觉，然后所以就是要处理那些繁琐的事。我觉得我一开始会想要做那个无理这件事情，因为无理这件事情它连带的就是我一定要借钱做嘛，那我要借钱做我就需要一个就是公司的形式然后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可是其实这个体验蛮可怕的，就是说从最开始的时候我光是坐在那边，然后就是那个公家机关的那个就是登记的办事员要问我说你这个公司要做什么，我就会回答不出来，就是连这样我都会回答不出来，然后就是要想很久，就是那个人间的语言到底是什么的这种。然后所以对，所以后续就是很多那种就是要去这里缴钱要去那里缴钱，然后你每个月有那么多项目的钱要缴，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痛苦了跟太困难了。讲回来就是我们开始录 podcast 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我在处理那个有点算是善后的后期了。然后那个后期的感觉就是我很想要找一件事情让我振作起来，或者是说有一点像是恢复对外界的联系，或者是说让我自己重新有一种就是在创造力之中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内在还是有很多事情想要表达，以及很多的讯息或是体会想要让它生成，就是说把它变成是一个你说节目就是一种作品的形式嘛。然后虽然说有一个层次其实是比如说我可能觉得我也常常觉得很长时间的觉得我需要时间静下来写作，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能量，然后加上繁琐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录 podcast 好像是一个对我来说相对说轻松好像也不是，但相对可行的选项。就是可行的意思是说它就会有一点点类似我们刚刚说那些繁琐的行政事务，反正我们定了一个时间我就是得出现，然后我就是得把这个话讲完，然后的这种感觉。然后跟你如果说我要空出时间来逼迫自己写作，我就得要坐在那边逼我自己，就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录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是在这个状态里，然后但是真的开始录下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其实很多东西的出来的成品的那个呈现的那个，我觉得可能跟阿露也有一点像，就是说去年的那几集里面，就不要说你，我也很不喜欢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或是节目，或者是说，应该说在节目里面的声音表现。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我好像常常觉得我自己讲话很，反正我就觉得前面那几集，我自己觉得我讲话很不好听。然后可能我觉得那个也跟一个内在的 一种就是好像持续处在一个压力跟负担很大的状态下有关，就是我好像常常处于一个我很急切，然后或者说我很想要讲出一个该怎么说呢，很极致的大道理想要说
然后行师，
对，
补习班经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四经师里面那个把自己就是讲到口吐白沫呢。然后但因为节目的形式就是第一就是它时间有限，第二就是其实很多东西是需要铺陈，就是道理其实需要铺陈，或者说最好的道理其实叫做深入浅出嘛，就最好的道理其实是我们有一个顺畅的流，我们有一个顺畅的就是生活的感觉或是生活的事件，然后其实最好的道理应该是从这里这个层次出现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内在的没有办法放松，然后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一段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那个感觉我都很不喜欢，然后所以中间我会有时候会跟阿卢说我们找谁来好不好，找谁来好不好，就是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点焦虑，是我想要冲淡我自己的那个
自己在舞台上的焦虑，
对对对对，篇幅和气氛，就是说因为有别人的话我的时间就会变少，那我在听我在听节目的时候我不高兴的时间就会变少大概像这种感觉。然后而且我也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在听我自己的节目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唉，就要怎么说呢，讲一个不太精确的话，就是这个女的要不要这么嚣张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有别人的时候好像这个女的就可以少嚣张一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个节目就是刚开始我跟阿露的这一段的时候，虽然也是我找阿露来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因为阿露的前期也状态也是比较闷嘛，然后所以就变成说在我想象中在我想象中有一个小伙伴他应该可以制衡我的情况就一直没有发生，然后所以到后来我觉得那个节目出去它也一定程度上很像我星盘上面的那个凯龙星就是我自己听我自己节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尴尬和不想听和有一个很不好的情绪，然后这个很不好的情绪就是我也不想要告诉别人说啊我们有在做 podcast。 然后但是中间有一个转折是今年的六七月，就是我们在那个因为那个我们的好朋友夭夭，哎，有机会也找夭夭来好了，我们的那个好朋友吴夭夭同学他因为从去年开始就是开始频频的得台湾各大小文学奖，其实这个也是我也很想要宣传一下我的那个占卜或是占星的业绩之一，就是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可能在筹备写作或是准备要第一次要投稿的时候他有来找我看星盘，但他那时候完全没有说他要做什么事情，但我就有感觉他有在酝酿一件事，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说你明年会很好哦，就是是一个可以因为等于是木星要进一宫嘛，就是一个你可以有点像是崭露头角，就是不管你要做什么它是有一个崭露头角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不确定我们说一个类似于出名要趁现在之类的，就是那个时间，后来他就开始得奖，然后就一直得奖，然后到现在，然后总之就是中间他有那个在台湾文学基地驻村一个月的计划，在五月多的时候，然后夭夭那个时候就邀请我们过去办活动，然后我就筹备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跟 Indigo 的那个占星跟芳疗联合咨询的计划，然后在那边做了一个讲座，然后几场讲座里面我开始遇到两三个陌生的听众，就是那种讲座就是小众讲座来的人就已经少了，然后就是他除了是我们讲座的陌生人之外他竟然还是我们 podcast 的听众然后跑来跟我相认，然后说听你们的 podcast 就是 很喜欢啊，然后什么什么的我真的是现场我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就是那种 就是一方面就是我很感谢，我真的很感谢你告诉我你爱听，然后可是我又有一种我很尴尬，因为我自己也不爱听。阿露能体会这种心情吗？
可以。
我们两个好没用。对，然后但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女孩，她是很认真的跑到我面前说，哎，我一直有在听你们的 podcast。 然后我想说一直一直是什么意思。然后而且我很没礼貌，就是我还现场我还真的问她说，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喜欢听。然后他也有点惊讶我为什么会这样问。然后我就而且我是很我是我我还就是要因为还是要保持一个礼貌嘛，陌生人的礼貌。然后我就还很淡定的跟他说，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节目有一些就是我自己还觉得就是做的不是最满意跟最理想的地方啊什么什么，就做了一些这种解释，就是很官腔的解释。然后他很认真的就是有一点惊讶，然后他就回答我说，哈，他说我听你们节目的形式，我以为你们都已经要讲这些事情或是这样讲事情了，你们应该不在乎。就是节目出来它效果有没有像别人的节目一样好啊或是什么这种东西了。后来回来之后我就很认真的思考和反省这一题，就是我觉得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我们平常在讲说，就是在上狼女的时候也很常讲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创造力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就是从子宫生出来的东西，就是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创造力就是我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有生命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刻有一个这个体会，就是我生出来的小孩他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就他虽然只是一个 podcast 节目出去了，但是他自己是一个 有生命的东西这件事情。然后而且就好像说我生一个小孩，就我们前面那个
土星跟天王星，
对，就是在讲那个天王星的故事的时候，天王星的开头就是因为他讨厌他自己的小孩嘛，他觉得他的小孩就是
太丑了，
对，丑怪，然后又巨大又丑怪，然后又野蛮，然后但是这个小孩你把他放出去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会跟这个世界相遇，而且世界会给他一些好的回应或感觉，有点像这样，就是你得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然后他们才会越来越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以及真的长出一种美的品质来。然后以及我们在学占星的时候也会讲这件事情，就是五宫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就是创造力，创造力就是生小孩，就是这个都是同一个概念。然后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是等于是在开始跟阿露刚刚讲的那个历程很像啦，就是说让自己的东西出去到世界上，然后你去等待世界给你一个回来的声音，然后你会在这个互动当中得到新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是在那个五六月之后的那个就是跟听众的无意间的相遇之后，后来我觉得我有比较理解跟比较放松一点。然后跟近期很近期我有觉得我比较喜欢我们的节目。
耶
耶。就是大概是这个感觉。
回顾了今年有没有什么是对明年的愿景？
就接下来这一年就是在那个占星上面就是流年一年一年算的最主流的方法就是生日到生日嘛，所以十一月就是我刚过生日嘛，然后所以等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接下来一年了，然后其实我接下来一年的那个就是太阳回归盘就是一种流年盘，它虽然看起来就是相位很微，就是一个那个六角形这样，然后两个大三角，但是它其实在出发点上有个坏签，就是上升点合向本命盘的土星这件事情。你看我刚刚到现在星盘冥想，我从来就是我一点都不会想要去做土星，也不会想要去做火星，但这也合理啦，他们就凶星嘛，
然后但
但你会很好奇，那如果坐进去会得到什么感觉或是收获？
哭吧先哭一场再说
哦，可能对，因为我是个月土合的人，所以我还蛮乐于去知道土星的那个哭的，
不是你的土星尊贵那不一样
好
我们下一次我们找一集我们找一个时间来讲这个，就是占星的不同理论和它的不同哲学设定的说法好了。
好哦，
嗯，然后但总之我要说的是说，我觉得就虽然说它从上升点来说那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坏前文的土星在我的二宫狮子座的末度数嘛，29度多，然后如果说在那个公主星制度的话，这个土星座二宫，然后它主管七宫跟八宫，也就是说在那个债务或者是说伴侣议题，但伴侣议题也是我人生就是10年前就开始空亡的一个主题就开始进入空亡的一个主题。然后但我觉得我对我自己今年还是有一个好的期待，是说这个期待就是因为上升点可以说是一张星盘的出发点，就是他本命星盘的话，你可以说他是这个人就是这一生就是他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那你如果说就一年的盘的话，它就是这一年主要出发点，也就是说未来这一年我会从土星本命盘的土星这个角度去回顾，或者是去很认真的看我自己的人生。然后我对这个是有一点期待的，就是说它是一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事情，然后但是因为毕竟就是这张盘的相位还是很好嘛，就刚刚讲两个大三角，然后就是说他从一个比较辛苦的出发点，但是可能可以完成一些事，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地方。然后所以具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一年包含就是在那个占星解读或是占星咨询上面，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除了一般来说大家都会所有的占星师们这两年其实占星学大爆发，然后占星师们其实非常非常多，然后但是占星咨询的方法大抵不脱，就是你来找我，然后我们来做一次本命盘解读，然后或者是再多就是比如说现在的流年盘解读啦或什么就是等等。然后但我觉得我一直在思考就是有什么更多的，因为我自己从占星学上面得到的滋养或学习不止这些，然后而且就是光就本命盘来说，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就是其实可以一直反复读的，就是那这个每一次反复都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很复杂，所以你可以想象星盘或是占星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试图发展不同的或是更多元的占星咨询解读或是陪伴的方法，就是我的期望其实一直都是我能够用我怎么从占星学的学习上面得到的滋养和解读讯息的方式来帮助或是陪伴我自己，然后我可以同样的使用这些方法来陪伴别人，有点像是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基于前面讲的就是这些整个过程或是历程，然后我也很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想象力或是说诉求，就是你希望占星就是或者说星盘解读这件事情能够为你做到什么，然后我都很期望大家可以不吝于提供我各种灵感或者是你想要被对待和被照顾的方法。然后当然就是首先你可以就是去看我的那个就是阿梅就是占星咨询上面就是目前已经有的各种方法，就是包含流年解读或是不同的那个行星回归的解读，然后不同行星主题的解读等等这样。然后 还有就是我近期就是开发了几个叫做陪伴方案，就是说我们可以约定一个半年或一年，然后重复几次，就是回到你的不管是流月盘啦，或者是说就是流年本命盘等等，然后去讨论你的当下状态，或者是说你此刻人生想要探讨的主题，然后或者是说你正在一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不管是什么，就是它可能是谈恋爱，可能是失恋，可能是结婚，可能是创业，可能是失业或是转换跑道的过程等等，然后都欢迎可以参考阿美的不同的方案。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就是起初就是在那个学占星之前，其实比较多的是牌卡的使用嘛，然后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朋友他来，就是我们会使用一个占星的流年或流月，然后来搭配牌卡的方法，然后去协助他做一些决策，就是类似这种，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对，就是主要就是这个，然后再来当然就是开课啦，就是那个塔罗课跟狼女读书会。那占星课就是还在规划当中，因为我觉得占星课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跟比较困难的事情。然后但如果说你有，就是如果你觉得比如说团课的时间不适合你，或是团课的时间你真的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叫做塔罗课的话可能要等到下半年，就是团课的时间你如果觉得太久，然后以及你也不介意比较高的费用的话，也可以跟阿梅商量，就是一对一课程的可能性，这样。就是这个是目前我的部分。总结成一句话，对我而言，这个叫做我要更努力赚钱，明年不要再被钱追着跑了。
那明年的，因为今年就是开始有学了很多的按摩系统，然后也是在情欲的练习熟练这项技术中，所以明年感觉就是会延续继续精进泰式瑜伽按摩跟宁静碰触。一个是很清楚的结构流程，然后一个是比较自由跟流动的，然后两个对我来说都很好玩。是也可以有一种，其实这两个系统的资源都相辅相成，在我如何更好的跟一个身体的真实相遇。对，
所以就是如果有那个按摩然后还有身体接触的服务的需求，
然后还有会接触身体这件事，也是它跟潜意识身体里面的讯息的探索了解有关系，就是我们的没有意识到的一些讯息储存在身体里面，然后透过按摩去跟这些身体里面的讯息互动，然后所以潜意识的探索也会是一直持续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像催眠啊或者是排卡做意识旅程，这都是也是会持续想要继续进行的服务。
所以总而言之，这个就是阿鲁和阿美的那个就是过去一年的回顾还有未来一年的展望。然后今天节目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谢谢大家过去这一年多的陪伴，然后不止一年多了，但总之就是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陪伴，然后以及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按赞分享，然后跟你的朋友们就是推荐这个节目，然后以及不吝于donate，然后也希望大家对来年都有很好的展望。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